躺平也喘小心心脏已衰竭及早治疗瓣膜问题远离猝死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黄欣盈报道。陈绍伟医师分析，主动脉瓣主要以侵入性治疗矫正结构异常，利用外科手术或经导管方式置换瓣膜，但有时心脏问题不会仅出现瓣膜上，也会在主动脉血管上，问题复杂就必须依赖外科手术一并处理。随着国民平均余命越来越长，器官随着老化也会退化，面临到的健康问题却越来越多。维系生命的心脏，每天卖力打出7000公升的血液到全身，当中的瓣膜更是心血管的守门员，把关血液在心脏中进出不逆向，但若心脏瓣膜出现问题，可能使血液在心脏中逆流或无法通行，导致心脏受损。林口长庚医院心脏外科教授陈绍伟医师指出，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是二尖瓣膜及主动脉瓣膜，若未在前期介入治疗，待瓣膜状况恶化，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，最终导致心脏衰竭甚至死亡。二尖瓣常见逆流，主动脉瓣常见狭窄。瓣膜出现的问题有许多种，陈绍伟医师举临床较常见的说明，主动脉瓣常见问题为狭窄，除了先天性心脏病造成的狭窄，其他因老化、钙化等后天因素造成主动脉瓣狭窄，多半会在70-80岁出现症状，也因为主动脉瓣狭窄，瓣膜开口变小，无法顺利将足量血液送出到全身。二尖瓣常见问题为逆流，成因众多，因此涵盖的好发年龄层也更广，如退化脱垂、心内膜炎感染、缺血性心脏衰竭等，都可能造成二尖瓣关不紧，使得心脏内会有血液逆流的问题。未及时治疗恐心脏衰竭，及早治疗抢救心脏功能。虽然致病机转不同，发生年龄层不同，不过若未及时治疗，产生的症状却有许多雷同。陈绍伟医师表示，无论是瓣膜关不紧、逆流或打不开、狭窄，持续未改善都可能迈向心脏衰竭意图，心脏功能开始衰退，便会出现胸闷、运动很喘、不运动也喘、晕倒等症状，若是连躺平休息都觉得喘不过气，心脏功能都可能已经非常差。若此时才治疗，不仅功能无法完全恢复，也会大大增加手术风险，增加心律不整、猝死等并发症危机，使死亡率上升。因此必须在症状不严重甚至无症状时就开始介入治疗。结构异常无法靠药物改善，二尖瓣靠修补，主动脉瓣靠置换。瓣膜主要为结构性异常，无法以药物治疗，药物仅能缓和症状，减缓心脏衰退的速度。两种瓣膜的治疗方向不同，陈绍伟医师分析，主动脉瓣主要以侵入性治疗矫正结构异常，利用外科手术或经导管方式置换瓣膜，但有时心脏问题不会仅出现瓣膜上，也会在主动脉血管上，问题复杂就必须依赖外科手术一并处理。此外，建议80岁以上长者或高风险病人则以经导管置换主动脉瓣膜为优先。较严重的二尖瓣脱垂，则建议以外科手术修补为优先，保留自身组织的长期手术结果最为理想，且并发症低、存活率高，不适合修补者才建议更换瓣膜。陈绍伟医师补充，牙周病、免疫力较差如洗肾病人，或是先天瓣膜异常患者，细菌可能经由血管进入侵蚀瓣膜，造成感染性心内膜炎，此类心脏瓣膜缺损需先施打抗生素治疗，若过于严重或治疗无效，就必须手术将感染处切除，并常需置换新的瓣膜。生物瓣膜成未来趋势，使用年限拉长，生活品质高。若需要进行人工瓣膜置换，主要分为金属、机械瓣膜与生物瓣膜，选择的关键在于年龄与个人意愿， 国际治疗指引认为，未满50-60岁的年轻人以金属瓣膜为主，因其使用年限最长，但同时也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血剂，避免产生血栓。而生物瓣膜的使用年限一般为10-15年，依个人体质等因素会影响其使用年限，因此建议年长者选择使用牛心包膜或猪心制成的生物瓣膜。他也提到，主动脉瓣目前主流为牛心瓣，而二尖瓣部分则有最新研究显示新一代猪心瓣膜使用年限更长，实际该如何选择，请与专科医师交流讨论实际状况后决定之。虽然指引中建议年轻人选择金属瓣膜，但陈少伟医师坦言，终身服用抗凝血剂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相当麻烦，如拔牙需住院，不能从事容易受伤的高危活动，饮食需忌口等，因现代人越发注重生活品质，因此年轻人倾向选择生物瓣膜也逐渐增加，尤其临床中偶会有年轻女性病患有生育需求，但因服用抗凝血剂有致畸胎的可能，也会改选择生物瓣膜。生物瓣膜是趋势，一定会越来越多人选择。陈少伟医师表示，因新一代瓣膜使用年限会越来越长，置换及二次手术的技术也会更进步，民众如有置换瓣膜的需求，可以与医师讨论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